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这里
是
准
崩乐坛，我是老如，
我是老林。
好，那我们继续来开始我们的直播。我们直播也是跟耳光以及电影疗养院一起做的这个所谓线上直播的电影的解析活动吧。一直做了这将近两三个月了。
对，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部电影叫《鱿鱼子的天平》，这是一个日本电影啊。我们为啥要聊这部片子啊？老吴能解释一下吗？
我觉得这部片子是2020年吧，在我们国内其实已经播过，已经上映过，但是是因为电影节，就是平遥国际影展，我觉得上映过。但是呢，这片子上映之后得了两个奖，就很快的就找不着了，销声匿迹了，因为也没有资源看。直到两年之后，我们才有这个机会看到。他探讨的这个所谓的新闻调查记者这个话题，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呢，也跟最近这段时间所谓自媒体的，以及网络媒体吧，这个掀起的腥风血雨和滔天巨浪，我觉得都能连在一起聊一聊。因为这一类的话题平常没有机会聊，因为我们国内不产出这类的电影，好不容易有一部在日本地区日本国拍的这部叫《鱿鱼子的这个天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话题，就是讨论媒体的责任、媒体人的所谓的道德问题，以及关于自媒体和媒体这个时代下真相不可轻易获得的这样一个现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而且是一个你往大的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让我们理解在当下的一个现实环境面前，我们如何讨论现实的真相，如何理解现实真相尤其是所谓网络上以正义之名来喊打喊杀的这些人，就是好像你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你在网络上用各种粗暴的语言，用各种所谓的方式吧，来霸凌别人，来获得了正义的名声、正义的结果，甚至，但是这样就一定是对的吗？就类似这些话题，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所以这是我选它的一个原因，虽然这个片子非常小众，而且可能看的人也不多。
对，老卢看起来今天聊的这期节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想借着这个片子来做一些自己的这个社会表达啊。然后这个片子当时是获得了这个平遥国际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节的罗西里尼荣誉的评审荣誉和卧虎单元的最受欢迎影片。当时在这个平遥上映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动静的，但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资源大家也看不到，然后现在终于有这个片子的资源出来了，我们趁着这个机会聊一聊这个本身现在疫情期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片子，或者说特别值得聊的有话题性的能延展的电影。我觉得这个片子是我看完之后也觉得是一个挺值得来拿出来分析和探讨，或者说挺值得拿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的电影啊。尽管这个片子的这个主创从导演到主演都是相对在国内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个两个主创，导演是叫春本雄二郎，然后算是一个新人导演吧，之前的导演的作品不是很多，能查到的就两部。之前的一部叫《成为家族》，也是看不到，现在也没有资源。然后另一部就是这部《鱿鱼子的天平》。那主演方面，其实知名度也不是特别高。那女主叫龙内宫美，之前有一部片子叫《活口的两人》，是由她主演的然后其他的，在一些日剧，像什么《大豆田》和他的三个前夫里边都有他的一个像算是配角的出演吧，其他的演员还包括光石研、和优实、梅田成宏等等，都不是特别知名的日本演员，对，在日剧圈里面也都算是二线演员吧，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演员阵容吧。然后这个片子的片长也是比较的感人，是有153分钟，也是日本电影非常常见的这种这个时长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对于很多观众的耐性也是有一个挑战，因为它本身的片子的节奏相对会比较慢一点， 没有那么的这种强情节、快节奏，对，看起来会稍微有那么一点闷，需要你有一点耐性，坚持着把这个片子给看完。
对，所以看完之后呢，反倒我觉得这么慢、这么闷的，表面上闷的片子，反而有一点可以重新去怀，就重新去思考的余地，就重新去想它的故事的那个逻辑，或者是故事表达的主题的余地。所以这也是慢有慢的好处吧。虽然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讲，包括我在内的吧，就是看这部片子是有一点耐心上的考验的。但是我不得不说，这部片子是我看过之后觉得是一个冷门佳片的一个范畴的片子，就是它
对，
非常值得我们当下去看。
要不我们给这片子打一个分数吧？还是回归到我们之前的节目流程，
传统环节，
说一下我们推荐这个片子的一些理由和观感。对，老卢你先来。
好，那我先来啊，我先给这个片子打8分，是我近期看的，我刚才讲冷门佳片里边非常值得推荐的一部。它的特点呢，很显然就是一个很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有点像我们当年国内的类似于像嘉年华这种的，有社会话题，有一些当下热点事件的这个映射的，或者叫新闻事件改编的这样一个部分的一个题材。但是呢，我非常就是意外的，就是这个片子是以一个调查记者为视角来展开的故事。我们知道调查视角，调查记者是一个当下已经几乎要消亡的一个行业，甚至。所以在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它特别像我在2000年前后看到的中央台的类似像新闻调查之类的节目里边的那些女编导，比如说柴静，或者是男编导啊，或者男主持人严春他们的那个职业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啊。但如果此时的听众说新闻调查是什么，柴静是谁啊？如果再问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就不用再我多介绍了，大家有空自己去搜。然后呢？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啊，就是只是短暂经历过这个媒体工作的一个从业者，我在看这类题材的时候，我是先天是有一个模型的，就是它是不是符合一个媒体人的规范或者媒体人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为啥举新闻调查这个例子，就是它特别像我心目中新闻调查的节目里边那样一个以调查事实和核查事实以及发掘真相的这样一个故事脉络。那这部片子就是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女编导或者叫女记者，她要查一个性侵，或者叫师生恋的一个，那个社会事件。但是呢，从媒体的角度来讲，这个话题的或者说这个事实的落点其实有点晚了，因为它已经是3年之后了。从做媒体的角度来讲，这个选题叫第二落点，就是新闻已经发生过了，3年之后，他们重新开始调查。这个时候，他们的方向、他们的思路跟之前是有不同的，而且这个女记者也同时面临了一个个人道德和新的事件的一个困扰。所以呢，这个故事其实有两个核心事件在推动的时候，反而没有像我期待的那种美式的犯罪片或者美式的调查片里边那种激烈的冲突、激烈的这个所谓的反公权力、反社会的这个不是反社会、反这个体制的这样一个拍法，而是非常温和的，甚至有一点茶杯里的风暴那种内在的激动人心的一些家庭故事啊，他发现了每个家庭里边的不同的困境和现实性，然后让这个故事显得特别的长，但是他经常会有一些细节让你觉得不寒而栗或者反转啊，那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魅力吧，就是它的制作的手法和它的调性、趣味跟我们以前看到的很多类型的此类片子的那个拍法是稍微不太一样的，当然这也是日本的某一种现实题材的一种一贯性拍法，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边有女主，她作为一个记者，她除了用摄像机或者她和她的编导团队用摄像机拍摄关于涉及到这个所谓的师生恋这个案子的方方面面的家属人员，同时他也拿起自己的手机，拍了3个人啊，一个是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卷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性侵案里边，然后第二个是对准他的同伴或者叫同事，一个制片啊，因为制片要求他改素材啊，重新剪辑，而且不顾真相， 然后第三个是对准他自己。那为什么对准他自己？那这个后边我们再讲。所以这样一个带着道德批判又带着社会议题的话题，非常的在一定程度上显得非常的传统。他甚至不会那么多的去涉及到类似像当下特别热门的女权向的话题啊，女性主义的话题，他有，但是呢，他这不是他的核心的重点。我们看到他没有在这个方面花大量的批判性的这种视角，反而是不停的聚焦在这个女记者自己身上啊，以及她所涉及到的关于事情的、关于这两个案件的这个她的反应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同时呢，在故事上又非常有巧思的一个电影，所以剧本的魅力是我觉得是非常强的。当然，可能你觉得有点老套或者有点传统，但是我觉得它剧本的魅力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是我对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那我推荐的人群当然也是喜欢看偏社会题材的这样一个成年的观众。我觉得成年观众，在自己的价值观固化之后，其实需要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立场啊，或者是新的自我内心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反思，来重新看类似的题材的片子，而且跟我们当下的很多社会热点其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啊，怎么理解？媒体怎么理解所谓自媒体的价值？对，这些都是可以在后面我们详细讨论的。对，推荐的人群其实是不推荐所谓的专门只看文艺片的朋友，我觉得那些范围都太窄了。我还是推荐喜欢社会热点、关注当下社会热点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看。对，所以这就是我的评价。那林老师呢？
我打7.5分吧。对，目前这个片子在豆瓣是7.7分，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公正的这样的一个分数吧。但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想推荐这样的一个片子，因为在现在这种疫情当下，然后每天都面临各种烂糟的事情，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在这种现状之下呢，看这部片子呢，无疑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我更希望大家去看一些更轻松、有趣、好玩，然后看完能心情变好的电影。因为这个片子看完之后，确实会让人非常的憋屈，心里这个像堵了一块大石头这样的一个感觉。用几个词来形容这个片子，就是现实残酷且冰冷。就是我看完之后，我不由得去在想说，社会问题片到底哪一种是更有价值的，或者说对观众来说更有意义的吧？就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社会问题片，大致有这样的两种方向嘛，一种就是好莱坞式的，然后韩国电影的那种社会问题片，尤其是这种涉及到调查记者呀、新闻自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片子，我们能看到，比如说《华盛顿邮报》，或者是像那个，聚焦这样的一些片子都是非常好莱坞式的，然后追求新闻自由，然后歌颂这个调查记者的这种对于新闻真相的追求，这样的一些片子。然后另一种方向更偏向于欧洲电影的那种方向，然后更强调现实质感，然后节奏也会更慢一点。那其实国内我们之前也拍过类似的，没有说是调查记者啊，但是也是比较偏向社会问题的片子，比如说《辩护》那个《我不是药神》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片子，然后还有那个《嘉年华》等等，都是两种不同的对于社会问题的探究和探索的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向。这两种方向呢，各自有不同的表达，然后对于观众也有各自不同的影响吧。然后我不由得去想说，这两种方向到底哪一种是会更对于社会问题的某种揭露和展现是更有力量的吧？对，其实我看完这片子之后，我也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清晰的完整的答案吧。但是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确实是会觉得说，这个片子所探讨的主题或者说它所探讨的元素是非常丰富且多样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片子里面，能容纳如此之多的这个社会议题，是还挺让我惊讶的。它里面有探讨所谓的媒体的这个意义、媒体的价值，以及所谓的调查记者本身的立场，以及 犯罪和犯罪者家属在面临着犯罪事件之后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女性的处境，以及底层家庭的教育，以及网络环境对于社会案件的影响，以及对于纪录片本身的真实性的某种质疑，都让我这个对于这个片子的野心还挺敬佩的吧。对，所以我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片子的主题，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李克中的幻灭之旅，就是一个非常追求真相。然后一直自诩说我要保持我客观公正的态度，我要去追寻真相，真相是我最大的目标。然后当事件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的某一种信念，或者说这个正如这个片子的片名所显示的，由鱼子的天平，他不断的在平衡这两者之间，他其实是在自己的一个价值观，我是一个记者，我要追求真相，我要保持客观，我要保持理性的这样态度。但是现实世界又是一个，由情感构成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前因后果，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的某一些情感部分的一个考量。他就在这种，客观真相和情感之间所做的某一种平衡。我觉得这个片子它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两相权衡，但是最终我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平衡是一个崩坏的，是一个完全崩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所以我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带给我的思考还挺多的。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吧。
其实像你说的这个片子的看法或者看的那个感受，其实并不像很多像韩国片，不管是溯源也好，就是大悲大喜、大开大合啊，戏剧性冲突极强的这种拍法啊，因为按理说从社会事件的切入角度来讲，太容易可以激发这样的大悲大合的这样一个情绪了，或者大悲大喜的这个情绪。但是，我觉得这个导演在创作这部片子的时候，反而找了一个就是日本的那种文化里边特别有它的合理性存在的这样一个趣味吧。就是就像你说的所谓的天平感，就是好像在创作的时候也是，就是好像我可以让某几场戏或者某些人物的冲突产生剧烈的、疯狂的这种戏剧桥段或者戏剧情节，但是导演没有完全从这个角度去拍，他还是用一种细水长流的啊，或者说用一种蕴含着冲突的风暴式的人心的这样一个拍法，去展示所谓的隐含在这个媒体的真相或者隐含在现实中的那些人。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如何生活的？如何存在的？我觉得这种写实感其实要超出，刚才讲的大悲大合那种大悲大喜那种拍法的写实感。所以我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这样一种拍法，但是从可看性、从娱乐性的角度来讲，这个片子典型的属于非娱乐性电影，它不是那种娱乐性很强的、值得大家热血沸腾的，看完之后有特别强烈的。所谓调查记者真的好厉害，调查记者真的为正义，哪怕是反过来说，调查记者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的话，他也不是那种的特别能让你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的悲剧性的拍法。所以在这种主题下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片子其实作为导演来讲，他有他的一个创作的范式也好，或者模式也好，甚至说在他的创作的这个过程里边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在平遥的首映的时候，好像导演也在，我看到一个采访，导演也在，导演说这个电影是一个众筹完成的电影，就是大家凑钱众筹完成的电影，然后他一人身兼数职，包括制作呀、导演呀、包括编剧都有他，所以这是一个小成本的，你可以叫独立电影的这样一个制作模式。而且从我在看这个电影的一开始，我对里边的声音的处理其实是非常的疑惑的，因为我觉得里边的这些演员说话和背景的噪声之间的这个切换非常的生硬，好像在后期的声音制作上 就完善度很低，就觉得很粗糙在刚开始的时候，但是随着时间和剧情的推进，我看到这个剧本上导演在处理女主的两层难题，一个是她接到的，一个是她个人的家庭的危机的时候，她的这种写法，我觉得是完成度非常高的，所以甚至有几处妙笔，就是你回想起来说为什么她要救她的爸爸，她跟她爸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女调查记者，以及那个最后的一幕，就是小萌就被性侵的女孩小萌的爸爸为什么要用那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伤害这个女主。这些都有铺垫，都有安排，这些都构成了在我看日本电影的，甚至从80年代甚至更早的开始的那波所谓生活流也好，写实主义传统也好，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也好，那种电影的传统，又回到了现在这部鱿鱼子的甜品，因为我们有时候老吐槽说日本电影都不进化，就是你看韩国电影在跟好莱坞互动的过程中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它经过几波的这个发展，日本电影在这个类型里边好像一直都只是愿意在所谓的个人叙事影像上都很平淡的这种方式上去展现它的这个风格吧。当然这是题外话，我吐槽一句，这是题外话。对，所以这也是这个电影的背景吧。我就说这是电影它的风格也好，它的创作也好的一个简单的背景。
对，我估计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没有看过这个片子。我觉得既然这个片子这么的小众了，然后看的人也没有那么的多，索性我们就给他这个剧透一下，我们就给他在剧情上给大家先做一个普及吧。
好。
对，就是这片子叫《鱿鱼子的天平》，故事讲述的是女主鱿鱼子，她是一个新闻调查记者，或者说叫纪录片的导演。然后呢，她正在拍摄的一个纪录片是一个校园性侵案件，一个男老师跟一个女学生，被传发生了这个师生恋，然后那个女学生被这个男老师给性侵了，然后呢，男老师以死明志。然后死前留下了一封遗书说我没跟这个女学生发生过关系，我要这个以死来表明我这个清白。于是呢，这个鱿鱼子就开始拍这个纪录片，把这两个家庭，那个女孩的家庭，而且那个女孩也死了，然后那个女孩的家庭和那个男老师的家庭两边的人都来进行采访，然后尽量客观公正地呈现两个家庭各自在发生这个事件之后，给他们生活造成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男老师的家人，他的妹妹和他的母亲已经搬了无数次家，但每次搬家都会被人把地址 po 到网上，然后给他们打骚扰电话，然后导致他们生活过得非常的，这个困苦，然后内心也非常痛苦。他不断地在用自己的个人魅力也好，用自己的这种情感去影响，去找出这些家人，让他们面对镜头，敞开心扉，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希望能把这两个这一场悲剧的家庭的一个内心能实现一个和解。与此同时呢，他跟他父亲，就是女主鱿鱼子，除了是一个纪录片记者纪录片导演之外，他同时跟他父亲开了一家所谓的补习班，然后在这个补习班里面，他自己也负责上课，然后他父亲也上课，然后他在班上发现有一个女孩，因为身体不舒服，他把她送回家，结果得知了一个令他极为意外的真相，就是那女孩被人性侵了，或者说那女孩怀孕了，而怀孕的这个孩子的父亲，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的父亲，就是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父亲强奸了，或者说性侵了这个女孩，为了给父亲赎罪，或者说为了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他以各种方式去对这个女孩好，照顾那个女孩的家庭，然后那个女孩本身也是家庭非常的这种，是个单亲家庭，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生活非常的困难拮据，看出来是一个 非常底层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那个父亲每天忙于工作，也没有时间照顾自己这个女儿，然后但是到最后，一个更令他意外的真相出现了，就是那个女孩肚子里的孩子很可能并不是她的，她父亲的孩子，于是到故事就这样一点点推到了结尾，那女孩发生了车祸，然后她。鱿鱼子把这个事情的可能性的真相告诉了那个女孩的父亲，那个女孩的父亲在停车场上把她给狠狠的掐，就是掐着她的脖子要弄死她。然后最后的结尾，最后的这个结尾我就不给她在这里提前剧透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一面是她在调查的这个事件是一个性侵案件，同时这个调查记者面临的是她的父亲很可能也是一个性侵事件的一个。施暴者、施害者，这两者之间，一面是他职业上的一个处境，一面是他现实生活中跟他父亲，就是性侵事件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又有另一番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对。
对对对，我就发现刚才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的一些描述的词和评价，其实就是这个电影它要探讨的部分。比如说，他这个女孩的爸爸就是木下这个老校长吧，算是补习班的校长。他跟17岁的小萌这个女孩之间的关系，小萌怀孕了，那他爸爸跟这个女孩之间到底是不是性侵，以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交易还是性侵还是什么？这个其实在一开始是不明确的，哪怕到了结尾可能也不是很明确，但是这就是这个电影它有趣的，或者说它要追求的一个真相，就是在一开始当这个女主她知道小萌怀孕了，然后问谁是她爸爸，孩子爸爸是谁的时候，他听到的是自己的父亲的名字，那他的反应就是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一个性侵？但是父亲和小萌都否认了这是一个性侵，但是这是一个17岁的少女，就是未成年，在日本我不知道具体它是怎么规定的啊，但是在国内来看，包括在世界大部分来看，都是一个未成年的这个少女，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恶性事件，那引起的社会波动，引起的社会反响一定是爆炸性的。这个爆炸性足以摧毁这个女记者的生活和她爸爸的生活以及小萌的生活。所以她一开始就是用说我要保护小萌的方式去试图说服自己，或者说去完成一个叫我让这个事情公开，让找一个私人医生，找一个医生朋友来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个动机。到了后边一层一层去挖，她该怎么做？这个天平应该往哪个方面倾斜？就像你说的，他是应该往职业道德上去倾斜，还是要往自己的道德上去倾斜？这就是这个故事里边巨大能量的一个故事的核。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虽然有2个半小时，但是它爆发性的能量的有几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故事一开始用长达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去描写的那个校园师生恋的那个调查。那个调查其实主要的视角讲的是，3年前的校园师生恋，然后两个人都死了，当事人都死了，就是自杀。然后呢，那个老师留了封遗书，说我是被冤枉的，我以死明志。那这个当事人已经去世了，3年之后，他的家人们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以及这个所谓的老师，他的家人，就是他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家人还活着，他的妈妈、他的姐姐的家庭，因为这个丑闻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产生了网络暴力，然后他的工作也没了，各种打零工，每个月可能得每天得打2份零工，得工作15个小时，然后不停的去工作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过着一种非常悲惨的一个生活现实。那这种前面1个小时积攒的力量，都是让后边女主做自己选择的时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动力吧，或者一个催化剂，就是她已经看到了。一旦被媒体曝光或者被无良的媒体炒作之后产生的网络暴力、产生的社会影响、产生的社会性死亡，他不能承受，他和他的节目，所谓他的理想、他的工作理想、信用理想不能接受，他的父亲这个家庭维持的这个家庭也接受不了，以及小萌的前途可能被毁。所以这就是一个跟我们当下很多现实、跟我们自己看到的很多社会事件 都能挂上号，都能有所谓的这个呼应感的一个伦理难题，或者是叫处境难题。他用2个多小时的时间把它给精心的用故事结构包装起来，啊，一层一层剥，一层剥，剥到最后让我们反思，那鱿鱼子做的对吗？或者是他应该怎么做呢？当然，可能观众也不会同情他，因为他的选择未必是大部分自己觉得自己很善良、自己觉得自己很公平、自己觉得自己很正义的人不至于、不屑于选择的。但是，这是一个用一个像水晶般的故事去折射不同侧面、不同人的困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核。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片子看起来非常慢，但是看完之后觉得能量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不用把它跟好莱坞的、跟韩国的去比，因为的确可看性上来讲，从可看性来讲，娱乐性上差很远。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今天去挖掘的故事核和挖掘的故事背景的一些分析，我们能让看过的朋友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个片子它到底在讲什么，以及它的叙事手法里边哪些是特别巧妙的、特别有意思的、特别值得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去琢磨的。对，也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做这期的一个目的，当然也有我的私心啊，就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环境里边探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提不起或者跟我们现在接触的现实社会事件比，简直差太远的一个社会事件，就觉得说可能没有，还没有我们最近这些天看到的，不管是唐山也好还是哪儿也好的这个社会事件比，差太远了，我们还在网上呼吁呢，我还发声呢，还为正义而呐喊呢。对，日本的这个现在电影里边的故事，好像跟那个浓烈度比还差太远了，但是异曲同工，我觉得是异曲同工，就是你看到的社会事件跟我们电影里边讨论的很多社会的现实话题是异曲同工的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有一些想法的听众啊，就是等我们聊一段之后可以上线，也跟我们互动一下，对于电影的这个话题也好，对于我们讨论的一些话题也好感兴趣的，我们也可以互动一下。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就从故事的文本上，我们聊一聊这个故事的一些特点或者它的叙事方式吧。
对，它这个影片很明显，或者说很突出的一个方式，就是它是一个双线叙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吧。就是一边是他在调查的那个所谓的新闻事件，就是当年那个男老师跟女学生之间发生的一个所谓的不伦恋导致的一场悲剧。然后同时呢，同时进行的又是他家里，就是他的那个父亲，被涉嫌性侵了一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怀孕了。其实一边是一个已经被公开的、被爆出来的社会案件，一边另一个事件是未被公开，同时女主试图要掩盖，或者说试图要把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本身的两相对比，其实是一个非常，作者有意识所采取的一个叙事策略，就是你一面是一个非常追求事实真相，自诩社会就是对于新闻真实，所以对于真相有执着追求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记者，社会良心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时，当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又采取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以各种方式接近这个女孩，努力的去照顾这个女孩，但是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把这个女孩的肚子里的孩子给流产掉，或者说打掉这样的一个选择吧。然后这两者之间的两条线之间的对比，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映照关系。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当最后那个事件真相，就是前一个事件真相，就是当年的那个男老师跟女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情的事件真相被发现，其实是有他的妹妹在现场，在那个男老师的自杀现场伪造了一封遗书，说他自己是那个被冤枉的，他是清白的。这封遗书是他妹妹伪造的时候，你再去对比说，那个女孩，就是鱿鱼子这个主角，她要去，她一直在干的事情，其实跟她的那个妹妹 是异曲同工的，他也试图要伪造一个真相，他也试图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给掩盖掉，或者说篡改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完全是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片子里面有无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在，一面是在他调查事件真相，一面是在他在面对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要掩盖是这样的一个真相。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你在看完之后，你并不会真的觉得这个女的非常讨厌，就是游鱼子这个角色，你会对她的本身的一个公正性或者说客观性产生很强烈的怀疑，或者说是很强烈的质疑吧。至少在我看来，我从头到尾都还是非常，敬佩或者说非常相信她内心的某一种公正良知的那个部分，就是哪怕她最终选择去帮父亲去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感，或者说有强烈的同情感，会觉得会为他去辩白，会为他去做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解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片子的一个好处就在于说，它并不会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黑白分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是说会让你去思考说，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很可能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并且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是一个带有一点本能性质的，或者说带有一点你情有可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老卢你在面对鱿鱼子就是在对公和对私这两方面的选择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你后半节的那个刚才说的这个感受我是认同的，但前半节对鱿鱼子的评价我是稍微不太认同，就是把他和那个就是那个当事人就是事业老师自杀那个事业老师的遗书事件里边，他姐姐的伪造遗书和鱿鱼子的掩饰真相相提并论，我觉得这是可能程度上不一样的。就是由于子的掩饰真相的动机跟手段都是相应的比较温和的，或者是相应的比较有迹可循的。他并没有伪造任何的东西，他只是在试图用他认为对的方式去解决危机、解决事件、解决他跟他爸之间的这个大的危机事件。当然，这个危机事件的解决跟他的职业道德是有冲突。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就是构成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社会人在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之间的巨大的鸿沟，而且这个鸿沟是，在这个故事里边是写的非常的充分和挖掘的非常深的，因为我们都看过大量的相关的这种以调查视角为契机的很多故事，其实很难能写到一个调查记者或者一个这种旁观者视角非常深入的介入到故事的这种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传统的叙事角度就比较用的是旁观者怎么去挖掘事情的真相，然后里边的人是坏人，而不是旁观者自己。当然也有可能同流合污啊，但是大部分是里边的人是坏人，然后和他对抗，产生一个戏剧高潮。不管是韩国的社会问题片也好，还是像我们国内的像科克西里这种所谓环保主题的电影。它都是类似这种旁观者视角来去做，但这个电影就是把旁观者视角一开始放在鱿鱼子的这个调查记者这个身上之后，通过他爸爸性侵丑闻这个事情来深度的介入，这个所谓的他跟小萌这个女孩两人的关系，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写的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怎么能从旁观者视角转到一个更加让观众有代入感、更加冲突、更加有深度的人性揭示的这个话题，所以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我想的几个的在鱿鱼子出场的几个的桥段或者几个场景上，我为什么老举那个新闻调查那个节目的例子，就是我想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不要上来就认为这个片子的女主角啊，鱿鱼子是一个拍纪录片的。拍纪录片的跟拍电视节目是两回事儿，在很多时候是两回事儿。就是说，纪录片它有编导个人意志，纪录片有自己的所谓的视角，甚至说非常个人化、非常感性化都可以。 都可以把它称为纪录片。但是新闻节目做新闻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新闻节目或者新闻类的记录题材的栏目是有一套标准的新闻题材的规范和范式。那么如何看待新闻性，是这个片子在故事一开始由于子表现出来的特别有能力、特别厉害的一面。比他这个特点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柴静老师，柴静老师就喜欢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提出一些非常犀利的、深入灵魂的、然后把那个所谓灵魂拷问的问题，然后让对面那个人答不出来，或者说陷入深深的对自我的反思。对，这
日本
种场
柴
面
静。
其实，对，这种场面其实我们在以前的好的社会题材、社会类的这种新闻节目里面经常见到啊，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那这个编导由于子他干了什么呢？就是上来他拷问了当年师生恋里边那个女孩的爸爸，就是责问他，你现在有没有想对当年那个自己或者当年那个女孩重新说的话啊？然后也就是说，你作为父亲，你这个女孩出现了当年和老师谈恋爱这个事情的丑闻，你反思一下你的教育有没有问题。然后那个爸爸果然沉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说，哎呀，我就不应该在他练琴的时候或者吹这个黑管的时候，嫌他吹得不好，把他赶出去。然后如果他要就是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如果他想做什么，我也会鼓励他去做，类似这种。其实这种写法是特别典型的一个把女调查记者写活的一种方式，就是怎么在现场逼问当事人灵魂拷问，让他凸显出来他想要的主题。那主题就是这个事情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师生恋的这个事情，不只是女孩自己的责任，你的父母，你们父母也有责任。好，接下来下一场有一个特别重头的戏，就是他回到那个电台，回到电视台之后呢，要跟领导汇报，一看就是属于节目总监或者是频道总监这种人，他要汇报的就是我拍的这个纪录片涉及到的说法、题材和控诉的对象啊。那他和这个领导的争议的点就是，他认为这个师生恋导致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家庭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受害者家属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是媒体自身造成的，就是媒体的网络暴力导致了这个两个家庭都过得很不堪。然后呢，所以媒体的大肆炒作本身我们应该去这个批判，但是呢，领导自己是媒体人，他不希望所谓惹祸上身也好，或者是把矛头指向自己也好，他就说你必须把所有的矛头指向学校，因为学校的疏忽、学校的掩饰证据、学校的伪造这个所谓师生恋这个话题，那导致了这个悲剧的产生。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女编导啊，由于子，她一开始呈现出来的就是个非常有自省精神、非常对媒体自身的这个属性有挑战意味，甚至说，在体制内，对，不叫体制内，在他们的节目内的领导关系里边，也非常有自己的这个个性意识的一个女编导。所以呢，她一开始出场的这个形象是非常正面，而且非常有力量的。我们通过后边的她跟男老师的妈妈和姐姐的这个打破隔阂这场戏，同样能看到，甚至到了她第一次遇到小萌，在补习班上当代课老师遇到小萌，然后发现她偷看卷子的时候安慰她，这种方式也看到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这个女记者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而且她也非常的有人情味儿。虽然在有些时候在工作上表现出咄咄逼人，有点这个不近情面，但是她的目的是，我希望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通过我的努力让，让这个事件或者这个新闻本身带来的余波影响的很多人能够重新的正常生活啊，简单说就是，他虽然在节目里边对那个采访的时候对那个受害者那个事业老师的妈妈说，哎呀，我不能帮你去做什么，我只是能让你在聚光灯下能被更多人看到，但是他，我拍这些你被家暴之后流离失所啊，各种换工作啊，生活很惨的这个境遇，就是想反过来批判那些当年在网络上暴力你们的人。虽然师生恋的这个老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的家人也因此受到了无辜的伤害。那我就要让这些人，让这个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 能让大家看到你们都做了什么，你们正义的呼唤到底做了什么。这些话题，这些所谓的说法都没有在电影里边那么直接、那么明白的把它完全的交代出来。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们已经很少有机会看到这类的题材了，所以大部分时候就很陌生。只有仔细想的时候，才能理解到这个女主由于子她做的所有的这几个细节、做的事情到底是在干嘛，到底是为了什么。当她真正遇到她爸爸性侵的丑闻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转过来去帮他爸爸？我觉得这个点可能有很多看这个电影的观众可能也理解的不是很好理解，或者讲这个电影拍的时候他那几个细节展示的时候也不是很好理解。但是你回过头来再去看，既然这么优秀的一个正义感这么强又善良的女记者，为什么反倒在他爸爸这个补习班上跟小萌这个女同学有性侵丑闻的时候？他反过来非常的义无反顾的，又非常的这个毫不犹豫的去帮助他爸爸。我觉得你刚才评价的几个词儿，我不是很认同。比如说他在伪装啊，他在掩饰啊，他没有，他一开始并没有掩饰这个事情，他甚至逼问他爸爸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甚至拿出手机拍他爸爸。这是第一次出现他拿手机来直接对着他爸爸拍的一个场景，也就是他以前是拿摄像机拍受害者家属啊，拍当事人，但是他现在用自己的手机来拍，来记录下，逼问他的爸爸说实话，你不说实话，那个我就不放下我的手机，然后我希望你在说实话的时候还能被我记录下来，证明你是真心的在愧疚也好，道歉也好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一步步又走向了刚才提到的掩试图掩饰真相的这个所谓的深渊？啊，以至于和最后小萌的爸爸产生了一场剧烈的冲突，小萌妈妈是差点失手把他杀死的这一场戏。那这后半截的部分就是戏剧上的高潮，就是这个人物特别有，在故事的这个层面上特别有可看性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后半截的故事其实是比前半截好看很多的。可能前半截1个小时已经让很多观众已经劝退了，但是没办法，这个故事就这么慢，它后半截的故事会更好看。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解析吧，也能让一部分这个在看了20分钟打消念头的听众，能够耐着性子来，努力的看下去的一个目的啊，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私心啊。
对，我其实在想说，刚刚老卢其实在想在说，不太认同我说的那个关于他是在帮父亲掩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但其实我在想说，其实他整个的一个行为，如果他作为一个调查记者的话，他不断的在外边，就是我不说是树立自己，或者说他坚守自己内心的一个良知和准则，就是我要探究真相，我要尽量保持我的客观、理性、公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职业道德吧。当他去到那个受害，就是那个男老师的家里的时候，他去那个母亲似乎跟他说啊，你是站在我这一头的吧？然后他立马否认说。不是我，我作为一个记者，我不能站在任何一边，我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当他面对自己的父亲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内，我相信他内心有非常大的一个纠结和挣扎，就是他在犹豫说，我到底应不应该把这个事情曝光，或者说让我的父亲也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你。作为一个社会人，你在职场当中，你面临的再多的社会新闻，你树立的再多的对于事件的判断，对于真相的某一种把握吧，你有再多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一旦这个事情发生到自己头上，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感受，或者说那样的一个触动，是跟你在。就是从事一项工作，从事一项职业所树立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职业道德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反差感，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子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就是铁拳不砸到你的头上，你是不会有这样很强烈的这种感同身受的这种共情感的。 我觉得这个是，是这个片子在探讨所谓的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的时候，以及在面临私人情感的时候所产生的那种两难困境，是这个片子在所谓的叫"游鱼子"的天平嘛？这两者之间所实现的天平是这个事件，可能是对于游鱼子的一个职业生涯，或者说对他的人生观造成巨大冲击和重大巨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换回到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这个角度和视角去想的话，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不断的在网上去看各种的新闻，并且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态度。但是，一旦事情发生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对。
有一方面是这个原因，我是想在后半节，在故事的后半节来聊一个特别重要的，就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游鱼子为什么要帮他父亲？我们当然从人情的伦理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帮他父亲好像是非常合乎人情伦理的，但是呢，导演并没有在他遭遇的职业道德的，你刚才讲了，他职业道德职业上是非常优秀的，而且非常努力、有正义感的，且很善良的这样一个女性的职场人，她为什么在遇到自己父亲的、遇到这个性丑闻的这个事情上，表现出就没有写这段特别纠结的过程？我的意思就是没有写这段特别纠结的过程，就是她写了，她发现之后很震惊，回到这个补习班逼问她爸，逼问她爸以后，她爸说：“OK。”那个我自己考虑一下，我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然后
对，
呢，
你
他
有没有
就
发现
去，
他去逼问他爸的这个过程，他是经过了好几番，就是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内心纠结，好像是第一次跟他爸有一个直接面对，然后俩人并没有就此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然后中间又有一次俩人这种，就是中间有经历过一段说他看到他那个父亲就非常讨厌，就非常的不愿意去面对他，然后不愿意跟他说话。然后终于在有一天晚上，他那个回到家的时候，有一场是他在走廊上看到他的父亲，两人正要说的时候，但没有说。但最终，两人终于坐下来面对面把这个事情说开了。对，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他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跟他爸之间的关系的崩塌的这个适应期的过程，然后做出了抉择，叫你不能把真相，就是你不能去找那个小萌的爸爸，把你是他小孩父亲的这个真相说出来啊，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我决定要帮你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在想说的是，游鱼子为什么要帮他爸爸这个事？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他是一个犯罪行为的，如果他的游鱼子的爸爸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犯罪行为的话，那他的犯罪本身就非常的严重，而且会坐牢，而且会身在不止身败名裂，坐牢，然后承担相应的代价。但是这个片子并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暗示我们，就是说这个片子说啊，他爸爸做的事情是个强烈的犯罪行为，会被抓进去，所以游鱼子不得不帮他爸爸。没有，他的逻辑还是在一旦这个事情曝光，直接毁灭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他和他爸爸相依为命的这个家庭。中间有一场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非常轻描淡写的拍的，就是他爸爸回到家洗澡，泡完澡之后在那儿贴膏药，然后呢，游鱼子过来去开啤酒，就是在家里边开啤酒，就晚上的时候开啤酒，然后给他爸倒了一杯，然后呢，他发现他爸爸在那儿贴膏药就是非常费劲，在后背上贴，他就帮着他爸贴好了，然后呢，两人碰了杯，喝了一顿啤酒，这是一场非常简单的日常戏，但是里边蕴含了大量的信息，这个信息包括，这个家庭里边，长期是一父女两个人生活的样子，而且呢，互相之间的情感是非常深的，包括并不忌讳的在他爸的后背上去贴膏药，类似这种，就是成年的女儿和成年的爸爸这种，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以及他们俩在碰杯的时候，镜头中间是有一个相框的，这相框应该就是他妈妈的遗照，就是这些线索都构成了这样一个家庭多年来生活的一个轨迹啊，同时他们也在话里话外的时候也提到了， 小萌的妈妈早年因为癌症去世的这个事儿，也就是说，他爸就感慨说啊，是个单亲家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两人就默默无话了。其实，可能由于子的成长也是在单亲家庭成长。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的你可以叫相依为命的这个环境里边成长起来，两个人在遭遇到一个巨大的能够摧毁他们家庭的一个恶性事件的时候，由于子的选择可能就有被理解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导演并没有在这个方面去花笔墨，去重点去揭露给我们看，但是我们只要细心的去观察，细心的去琢磨，是能看到的。所以这就是这个戏拍的跟平常的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一点点藏着拍，或者叫它大部分都是藏着去把人物的情绪、人物的动机和人物的某一种逻辑埋在这个故事的细节里边，我们只有非常耐心的去品味的时候，才能把它给挖出来，给看到。
老卢，你还是没有解释说为什么鱿鱼子会去帮他的父亲去掩
很
盖
简单，就是因
这件
为
事
他们俩的情况是这两个人长期的相依为命，而且
情。
他，我刚才讲了一个小时，的篇幅交代的就是他发现这个事情爆发之后，不管是性侵案、师生恋案爆发之后，直接摧毁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的生活，以及可能他认为的小萌的生活。为什么呢？就是网络暴力、新闻事件啊，大量的曝光给到受害者家属带来的伤害，他之前已经采访过一遍了，显而易见了。然后这些都非常的清晰的展示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前面一个小时的采访的细节，采访的这个家庭里边他们流离失所、几次搬家，一天打两份工，工作15小时的这种惨痛的这个生活，跟他最后选择，他中间选择帮他爸这个点连在一起的话，那这两条线其实就是无效的，我认为都是无效的。你只有理解到前边那一个小时，那些悲惨人的命运是因为受害者家属在，所谓社交死亡的这个现实里边的那种生存状况之后，才能理解他为什么几次三番的用不同的理由去试图掩盖这个他爸爸性侵的这个事儿。一方面，一开始肯定是他自己。但是他打的旗号是为了小萌，因为小萌是个马上要升大学的，高中考大学的，他努力的去帮助小萌去提高成绩也好，报考美术大学也好，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他内心的愧疚感，你也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他特别希望小萌好，他希望小萌不再受伤害，他希望这个事情尽量以最小的成本来解决掉，包括去找那个医生来帮他解决。同时呢，到了后边又有几笔血。这个节目播了，对于他们这个团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不只是他自己，当然他自己能证明自己了，做了一个好节目，然后呢，他的制片转正了，因为这个最近的表现就转正了。如果这个节目砸锅了，那可能这个制片转正的事儿可能就没有下下文了。然后他的摄像师刚刚生了女儿，需要工作，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团队内部的对于节目的一个价值体现。当然，这个就是属于他的职业前途的考量和团队的这个考量，这个比重占多少，我们各自有评价，这个不好去说，他一定比他自己的私心更好更重，这另说。但是这个就是几重加码，让刘一子在这个天平上反复的去衡量利弊得失，反复的去考量我该怎么去真正好的去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显得没有那么的卑劣也好，显得没有那么的愚蠢，显得没有那么的正邪分明，就这是一个人性的考验，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不只是道德的考验，它也是人性的考验。这人性考验谁最后胜利了？我觉得结尾告诉我们，没有真正胜利的人，只是说我们都是可怜的，试图用谎言，试图用掩饰的方式去把这个结果最小化的一个人，尤其是由于。
对，我觉得这片子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全篇是一个很暧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就两相一个对照，就是女主鱿鱼子是一个绝对追求一种客观公正黑白分明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女记者或者说女导演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同时她所面临的 事件，或者说他所遭遇的，尤其是后半部分，他父亲因为跟小萌的关系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其实到处都充满了暧昧性。这种暧昧性就在于说，刚刚老吴提到说，关于他父亲他为什么去帮他父亲的一个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他经过之前的一个访问，然后拍摄过程，他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丑闻对于一个家庭的摧毁性的影响有多么的巨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另一个方面就是，当他面对小萌，小萌跟他说出那个事情，他跟他父亲发生关系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真相的时候，他特别，这个着重的问了说：“你是被强迫的吗？”然后小萌说：“不是，是我自愿的。”因为那个他父亲说，他可以用这个事情来抵他的学费，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另一重比较重要的一个理由吧。对，就是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强制的恶性的暴力性犯罪，就是假如是他父亲极其强，就是残暴的，然后把这个女孩给强奸了，然后最后导致她怀孕。假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在想，以鱿鱼子这样的一个性格，可能他所采取的行为会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背后其实有某种暧昧性在，那个女孩也没有说：“哦，我这个极其的痛苦，我一定要怎么着报复这个老师，把他给公之于众。”而是他这个事情本身也有某种暧昧性。一方面，其实他是自愿的；另一方面，这个女孩，哦，我这个自愿是打引号的啊，就是。在未成年人身上，这种所谓的自愿其实也是一种犯罪啊，这个肯定得强调一下。另一方面，也是这个女孩家庭本身的一个经济条件，整体是处于一个社会底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跟位置，导致的她需要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交换，来获得自己去升学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这个故事的另一重的暧昧性所在吧，对。
对，所以到后半节的故事其实是很丰富的。我们刚才聊了鱿鱼子和爸爸，他爸爸这个之间的这个几番的关系，中间那个他爸爸已经道德良心都受到拷问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还是要去认罪，我要向他的小萌的爸爸去认罪。”然后结果鱿鱼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他说：“你以为这样你内心就好受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吗？”就是你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让你自己好受，你并不是想真正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这种桥段就是用的还是非常巧妙的。对，然后我在想多聊一个，就是在故事的关于之前的那个案子，就是校园师生恋这个案子里边，最后那个反转里边，那个受害者家属，就是那个姐姐，就是那个男老师的姐姐，以及他的妈妈。的那个戏的那个处理，就是作为受害者家属群像的这个处理里边，这一波人的处理，我觉得非常典型的一个，社会问题片常用的桥段，叫，其实就是受害者的家属掩盖真相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明明，他的姐姐就有，老师和女学生之间发生这个性侵案的直接证据，而且是。这个证据表明这是性侵，不是所谓的师生恋。那以及这个老师自杀的时候留那个遗嘱，但是他的姐姐，甚至他的妈妈一起伪造了证据，隐匿了这个视频，伪造了证据，写了一封说以死明志，我是清白的。那这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人性的考验，或者非常复杂的人性的一个选择。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个鱿鱼子，前面看到鱿鱼子采访这个男老师的妈妈的生活啊，就特别惨，然后又底层，然后又非常的困苦啊。他的姐姐呢，抚养女儿也是生活也非常的这个困苦啊，很辛劳。反转的时候，发现他们原来这么看起来这么，也不能叫底层吧，至少是看起来这么。苦难的人也在伪装，也在伪造事实，为他的弟弟的所谓的犯罪事实。那这也是一种人性的极度的 考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姐姐觉得说我遭了报应了，那可能这个事实永远就挖掘不出来，事实永远都得不到还原。而且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有鱿鱼子的功劳啊，真相的揭开有鱿鱼子的功劳，但是这个功劳并不在鱿鱼子自己身上啊，他只是那个姐姐觉得自己遭了女儿遭了报应，所以呢内心不安，然后道德感可能也上升了，所以呢就过来把证据拿过来了。我觉得这些结尾的处理都是反戏剧高潮的，这一套都是反戏剧高潮的，都不是主人公为了一个目的锲而不舍，不惜反抗强权，不惜反抗领导，最后在家人的这个努力下和他的自己的这个努力下，得到了事情的真相，然后重返昭雪，或者是张返昭雪啊，找到真凶，那个以示昭雪，不是这样的戏剧高潮啊，他完全是消解掉这一套的戏剧逻辑和戏剧模式，完成了一个所有人的几乎所有人的人性考验啊，包括那个小萌的爸爸，我觉得小萌爸爸这几笔写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作为一个看起来不怎么顾家，甚至有点家暴的这个爸爸，在一开始，当得知女儿生病的时候，回到家还斥责女儿，然后慢慢的开始展示出他另外一面，就是工作非常努力，然后家庭虽然很困苦吧，但是一直去，挣钱，挣打零工挣钱去给女儿交那个抚养费，交那个补习费，然后以至于到后来，当他知道女儿怀孕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的痛苦，特别的难受，他就说，我怀疑我女儿在卖春，但是我又不敢去问她。我作为爸爸，简直失败极了。这种情绪，我觉得这种状态里边，对于这个爸爸的痛苦是写得非常的好。甚至说对于他最后要去，所谓的要掐死这个鱿鱼子的那个戏，也是有之前有铺垫的。我觉得这些都，我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在后半截的这个张力和戏剧冲突，虽然是反戏剧高潮的，但是完成度是非常高的。
对，我觉得这片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几个角色，反倒不是鱿鱼子这个本身，其实是这两个父亲的形象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其实有一点反常规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他不是一个类型套路下的这种角色。比如说，女主鱿鱼子的父亲木下，按理说他是一个色魔，就是在传统价值里边，或者说对于一般观众来说，他是一个性侵的一个恶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应该是一个像《龙儒》里面的那种这个男老师、男校长这样的一个
对，
恶魔形象，然后在厕所隔间里面探着头出来的那种猥琐大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其实在，这个事件之外，他一直是一个好老师，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好校长，然后在他女儿面前是一个好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只是因为，或者说，我觉得就我说这种只是会，我担心会有给他洗白，或者说给他辩护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他这个行为绝对是不可容忍的。但是，在这个影片本身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父亲形象，是一个，至少是一个我们心目中传统的日本普通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同时，那个小女孩的父亲就是小萌的父亲，我们会一般在一些类型片里面会把他塑造成一个极其失败的，甚至有点变态，每天酗酒，然后完全不管家庭，然后当女儿对他有一点反抗的时候，就会暴力相向的这样的一个父
对。
亲。但是你慢慢会发现说，尽管他是一个穷人，或者说尽管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一个父亲，但其实他也有他的自尊，或者说他也有他自己的为人处事的原则。比如说，当鱿鱼子去他家照顾他女儿，并且帮他们家交了那个燃气费的时候，他一定要坚持会去把钱送到学校交还给鱿鱼子的父亲，说这个你的心意跟交瓦斯费替我交钱是两码事儿，这个钱的问题我一定要跟你当面算清楚，甚至当他发现鱿鱼子就是跟他女儿关系挺好，然后给他女儿给提供了很多照顾帮助的时候，他也会 试图借此机会说感谢一下这个老师，然后回家的时候特地打包了很多食物，然后那个回到家跟他的女儿跟他的那个老师一起分享，他也想借此机会修复跟他女儿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这种细节，会让这些角色其实并没有那么单面，或者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以一种传统类型片的模式去塑造一个非黑即白的人物，他这些人物每个角色的面相是非常丰富的，你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框定他，去概括他，他就是一个邪恶的人，他就是个坏人，或者说他完全就是一个好人。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这一类片子的特性就是如此，他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知道说每个角色、每个人内心都是非常复杂的，他并没有那么的简单。或者说没有那么的单面的去用一些简单的词汇，用一些简单的标签去完全可以概括的，对。
对，所以这也是这个片子一开始不太好辨认的原因，就是它不在我们常规的叙事套路的之列去，构建一套很熟悉的叙事模型，甚至它在我看来，它现在当然2020年已经上了，2018、2019年拍的吧，估计就是它没有刻意的去迎合某一种思潮，这个让我觉得在现在看来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就是。在很多的叙事模型里边，或者叙事故事里边，像他的爸爸，木下的这个由依子的爸爸木下老师，木下校长和小萌的爸爸这两个爸爸，大部分都是按照负面的典型来处理的，因为这里边的受害者大部分都是女性，我们看到几位女性，基本上都是充当着一个受害者为主吧这样一个角色，那男性一般是站在他们对立面。啊，作为施暴者也好，作为加害者也好的形象出现的，哪怕这个像作为爸爸的身份也是负面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之前我们看的大量的在女性主题上探讨议题、社会话题的时候常用的惯用的这个技法，但是在这部电影里边其实没有这么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没有迎合观众，在我看来。
我觉得就是这个片子更复杂的，或者说它的一个面向更丰富的角色，其实是这个小萌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刚刚说到那两个父亲嘛，关于小萌的这个角色，他的复杂性，我觉得可能会更让我们这个目瞪口呆，或者说更让我们震惊一些。就是传统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女孩遭到了这样的一个男校长的性侵，她绝对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吧。然后当被爆出来说哦，这个女孩不止跟这个校长发生过关系，同时还跟学校的男同学不止一个男同学发生过关系，甚至她还有卖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援交少女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这样
传
的一个
闻。
行为，对，传闻和行为，对，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让这个角色产生一个巨大的反转。同时，当他面对由于子的帮助的时候，他由内而外的，或者说发自内心的感到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因为他没有母亲。然后，当由于子对他种种的关心和照顾的时候，让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或者说产生强烈的那种家庭的幸福的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的这种感觉，同时又让人觉得非常心疼，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他的父亲，在妻子去世之后没有好好照顾这个女孩，那为了生存，他似乎也有这样的一个正当性，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同时，这个角色本身到底这个孩子是校长的孩子，还是他跟别的男生的孩子，他具体就是对于这个事件的真相，他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的？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为什么不说出真相？那如果不知道，那这个事情又有各种各样的暧昧的这个可以分析和探讨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小萌的角色其实还挺让人心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对。
对，小萌是故事的核心的一个转折点。应该说从故事的一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后吧，1个小时之后的剩下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主线其实是在鱿鱼子和小萌这个人物关系上。我觉得这是后半截，在两个案子在交汇的时候，逐步的侧重点开始转移的一个部分。那跟小萌的关系也是写得非常的充分的，在我看来。怎么从两个怎么从一个帮助一个可怜的怀孕的早孕的少女，到两人产生一点温情的关系，中间那个手表的桥段、道具的使用，都非常贴切。然后在考试的这个分数上有一个他们的约定，类似像这样的桥段设计是非常非常充分的。他的转折点还是在当那个男同学告诉鱿鱼子说：“你不要被他骗了，其实呢，他才是那个说谎的那个人。”然后这时候他反过来质问小萌，我觉得从这个点上，开始就有点稍微有点突兀了。但是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让鱿鱼子在震惊之下意识到说，他爸爸可能不是那样一个心细的人，那他所做的一切可能也就所谓的不叫落了空吧，至少是被骗了。他的情绪就有一定的张力，然后最后把谜团又放到了小萌身上。小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卖过春？这个孩子爸爸到底是谁的？然后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也是这个故事好的原因，就是你最后真的说啊。受害者小萌其实是一个骗子啊，或者是其实他也在撒谎。那这个爸爸并不是这个父亲的，那对于这个故事的主题有意义吗？我觉得没有意义啊。这个结果，这个结论对这个故事主题没有意义，因为故事的主题就在表达说，那鱿鱼子的所有的产生的行为，以及小萌的爸爸小萌他们产生的行为，在这个框架里边都已经非常充分了。那最后我们不需要再去找一个像小萌这样一个所谓的，有瑕疵的受害者，来证明之前有些人是错的啊，谁错了谁对了，而是说人性就这么复杂，社会呢也就这么复杂，我们不要用一种黑白分明，用一种喊打喊杀的方式去处理所有的事件，所有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些对真相探索的敬畏心和对现实的尊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哪怕在小萌这个问题上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但是依然有值得反思也好，有值得探讨的空间也好的一个点。
对，刚刚我提到有一个点，其实很关键的一个情节点啊，就是这两条线是如何交织在一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上的设计，就是为什么这个鱿鱼子在车里质问小萌说，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父亲的，到底是不是那个木下校长的？因为之前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他在电视台里边得知了。所谓的这个男老师留下的真正的遗书到底是什么，以及看到了那个性侵的录像，得知
对。
那个男老师的姐姐还是妹妹曾经欺骗他，就是整个过程是
掩盖
他
了
是
整
被
个真相。
对整个把他蒙在鼓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此紧接着他回去，他本来要去给小萌去做流产手术检查的嘛，回到车里。因为有带着之前的情绪，说我原来之前一直是被骗的，原来他一直瞒着我，因此他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去质问小萌说：“为什么你那个没有告诉我真正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一段情节，他是把两边的这两条故事线紧紧的交织在一起，前一个事情的发生影响了后面的情节的发展。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剧本的两条线的交织其实是非常工整和巧妙的。对，
对，所以我们故事也剖析了这么大一轮了啊，就是
对，
也花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时间，
对
然
我
后
其实
把
最
这个，
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跟老师探讨一下，就是在关于这个故事的结尾啊，我看很多网上有人在评论说，这故事结尾为什么让这个鱿鱼子被他父亲掐死，掐着脖子之后醒了过来，这故事就应该结束，
最
把
好
最
就
后这
死
五
了是吧？
对，就把最后5分钟给剪掉，不要有把他就是最后醒过来被他父亲掐，那个就是被他父亲直接掐死，这个故事的这个冲击力或者说它的现实感，它的黑暗感会更强烈。对，我不知道老卢你认不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他醒过来跟没醒过来。 对对对，自己，嗯。
我在看这段掐这个小萌的爸爸在停车场掐死几乎要掐死这个鱿鱼子的这段戏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内心是极度的恐慌的。我恐慌的原因就是这个结果如果真的掐死了，这个结果会造成更大的悲剧，就是
嗯。
小萌的爸爸因此坐牢，小萌更惨。我在想说，这个爸爸能不能这个搞清楚，你不要搞这种这么。看起来这么自毁的这个行为，当然这个是
嗯，
从个人内心的角度来去看这个戏的时候，看这戏的感受。然后从角色的角度，其实小萌吧，刚才可能漏了说了，小萌爸爸为什么看起来老实巴交一人啊，干出这么就是暴力的这个行为？其实之前在天桥上卖隐形眼镜的时候，其实铺垫过这个小萌爸爸的这个性格啊，就是这是缝合的比较好的。然后呢？
对，对。
在
包
最
括
后
他
结
前
尾
面
这个，
对他女儿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就是他女儿对他说话不是很尊重的时候，他也是非
对，
常的这个暴力相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所以他爸爸是一个暴脾气，前面其实
对，
铺垫过一些，然后在最后结尾的这个要掐死鱿鱼子的这个，是不是要真的把他掐死这个点上？我自己觉得，他最后不是还接个电话吗？那个电话告诉他的信息是要比他肉体死亡要更加痛苦和悲哀的，这才是这个故事的落点，而不是鱿鱼子之死。就最后电话接到的，其实是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是说这个节目确定不播了，啊，这个节目确定不播了。也就是说，你之前带着理想主义、带着新闻理想、带着一种职业道德、强烈的这正义感，你做的那些节目花了那么多功夫，最后被骗了，真相不可知。然后最后，在你差点被另外一个人给掐死的时候，告诉你你付出的一切都是付诸东流的。你哪一个悲剧更让人痛苦？哪一个悲剧更只是真正的大悲剧？我觉得肉体死亡可能是一个悲剧，但是你的理想死亡，你的信念的某一种失去，可能是更大的死亡，你的惩罚可能更加的大。所以这个结合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最后那一笔。我觉得没问题，处理上。
对，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太赞同这种说法，说这个结尾有点，留个光明的尾巴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达内兄弟的《单车少年》，就是之前老卢也提到说，这片子有很多处的反高潮处理。其实达内兄弟的《单车少年》是一个典型的这种，他也是在结尾的时候，那个男孩从树上掉下来了，给观众造成的一个悬念，或者给观众造成的一个感觉就是完了，那男孩死了。结果很快，那男孩起身拍了拍身子，然后转身骑着自行车就走了，给观众留下一个非常怅然若失的这样的一个结尾。其实，我觉得这我不知道有那个导演有没有看过《单车少年》，但是这样的这个结尾，关于这个主角，死没死，或者说给观众造成一个他肯定会死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单车少年》其实非常相似。其实，跟老吴观点是相似的，就是当一个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的故事，一个主角的死，让他以死这样的一个结尾收尾，是一个非常偷懒的一个方式，或者偷懒的一个解决方式，因为你要继续面对生活的难题，继续面对现实的困苦和恐怖的一个现实，是远比你死这样的一个结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是你要面临的难题，或者说留给观众的一个想象空间、思考空间是要更大的。对，我反倒觉得这个结尾做的还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故事我们就剖析差不多了，然后留一部分时间吧，我们来稍微互动一下。对，今天这个明显，这个能坚持下来的朋友不多，这个，
是我们的问题。一方面
对，
是我们
但。
选了一个如此小众的电影，一方面也是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也是，可能并没有聊得特别的让能吸引大家能一直往下听。
主要是以前我们聊的时候不会只讲故事啊，因为这个片子实在太特殊了，所以就花了一些很多时间吧，把这个故事梳理了一遍。但是梳理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 讲故事情节，而是说把它的内在的脉络和叙事的逻辑梳理了一遍。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习惯或者是职业习惯，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理解这故事的主题和它的核心内涵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光看一遍影像本身是很难马上挖掘到真相的，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影像能不能挖掘真相呢？可以，但是它是其中一部分，它重要的还是有脚本的。这个脚本就我们看到那个女编导啊，经常在电脑上啪啪啪打字写脚本，然后翻译的时候说这是剧本，这是错误的，不叫剧本，叫脚本。脚本其实是很多啊，有采访大纲，有这个节目的这个台就是之前我们看的节目里边打那个字幕的时候，那个字幕那些都算脚本。那个脚本就是配合影像采访和配合话外音去完成的一个关于这个栏目的一个讲述。真正特别好的一些栏目可能不需要话外音，不需要主持人去旁白，但是大部分时候需要主持人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类似这种。所有这些都是在节目制作这个层面上我补充的这个细节。对，所以如果现在有一些那个朋友咱们现在可以讲互动聊的，那我们就听听小磊这个对我们这期的电影和话题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
好，林如老师下午好。
Hello，
听得到吗？
好久不见。
对于很多观众就留言说，如果在停车场就让那个鱿鱼子被掐的状态生死不明，那观众就可以脑补他可能会被掐死，可能没被掐死，到那儿就戛然而止。但是我是觉得就不应该这样，因为首先哈，咱们理性分析，性侵就应该判死刑吗？我觉得不应该啊。然后还有就是又不是鱿鱼子性侵的，他只是选择了隐瞒没有说出来，那他就更不应该呀。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觉得鱿鱼子就活该被掐死，这怎么想的呀？
就是为了制造戏剧效果嘛。既然掐了就得掐死了。
对，因为这个
反而不相适应啊。
这个电影本身就是非常灰暗的，非常现实的，非常残酷的一个电影。然后可能在看到结尾的时候，观众也会有一个心理，就是既然你这片子这么黑暗了，你不如一黑到底吧，让这个鱿鱼子也因为他之前就是种种的这些行为，其实是有一些灰色地带，或者说有一些没有那么光明正大的部分吧，然后让他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或者说让他替他自己的父亲去赎罪，这样的一个心理诉求。对，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而且刚才我们也试了为什么现在的结尾可能更好一点吧。那刚才也新上的一位朋友，李一江。
李一江，
对对对，你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不好意思老师，我一会儿要看电影，不好意思。那个就是就是因为我之前是两年前看过这部电影，所以印象不是特别深了，但是也听两位老师讲解这个电影，觉得让我回忆起某些细节，包括跟现在现实呼应的地方，然后也是感谢老师能翻出这部电影再推荐一遍。因为这两年前我也是去平遥看这部电影，然后我也有跟认识的，就当时就那个组里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然后就是也探讨过这部电影，我也没想到他能得奖，因为当初就是我也特别喜欢他在那届平遥当中，但我也没想到他会得奖，我没想到会被很多人喜欢，但是我预料他会变成冷门，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不会特别关注这样一个话题，但我感觉现在对这种话题关注更高了。我也希望跟您一样，就是更多人关注这样的一些电影，描述这样一些事情，不管是自己家里发生，还是在这个就是他的就是报道下，我就觉得这电影现在意义比以前意义感觉更重要一些。不好意思，老师，比较吵，对。
是的，是的，没有，没有，没有，感谢。
对，
就是来自这个平遥一线看过这个片子的听众，
一定就是个影迷，能去平遥看这个片子的观众。
对，好，那个也不打扰你看电影了，对对对，不打扰你看电影了，对，非常感谢，嗯，我觉得刚才这个来自平遥当年现场看过的听众可能，跟我们今天重新看的这个或者是第一次看的这个听众可能感受都差不多，但是时代的确氛围有点不一样了，
嗯，
当年可能大家对于性侵也好这个话题也好，更多的是在犯罪呀，包括这个保护未成年儿童啊这些，或者少年这种保护女性这些权益的这个角度考虑的。但是现在这个在时代的新的浪潮面前，性侵的话题其实范围已经更广泛了，大家的认知也提升了，然后呢正确要正义感的这个分寸呢，我觉得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所以时代变化之后，如果有机会重新再看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感受？
新的感受，
那我们接下一位，那个石老师，
西贝贝。
喂喂喂，哎，
石老师，这是你感兴趣的话题，
对，这个片子我没有看过，我只是根据你刚才，不对，我又没有看过，然后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就是这个片子就我只是根据你前面说的那个情节嘛，给我感触很深的是。你知道那个徐州那个事情出来之后，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徐州那个事情，
徐州
啊
那个事情出来之后，不是很多人就是引用那句话嘛，说天，罗翔老师那句话啊，天如果追求正义会让天塌下来的，就让天塌下来，对吧？
对，
然后李后晨同志就非常不同意这句话，就是他非常不同意这句话，然后就是根据刚才听了那个故事的情节嘛，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对这句话的反对的一个注释，注释。对，就是
跟现实接上了，
对，就人们就是看到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希望他沉冤昭雪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知道追求正义也是有代价的，对吧？但是那些，但你一追求，但是追求正义是有代价的。二，那个网上的那些围观的群众是大概率是不会为这个追求正义这个事情付出代价的，对吧？所以其实让天塌下来是踏不到他们的头上的，所以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痛快。就大家围观这些事情，追求正义的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很他们心理上的是有快感的，就是那种。他们求的是痛快，很多人求的是痛快。然后至于这个事情最后涉事的这些人，这些家属，其实他也很无辜。当你把这个事情真相啊什么，如果真的全部都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法家那一套体系嘛，对吧？就是你犯错，你根据这个条上纲上线的，你犯了哪一条，你对应的。受什么惩罚，你犯了哪一条对应的受什么惩罚，全都要一一的应验的时候，是很残酷的。所以我觉得最后结尾啊，他没有让那个主角死掉。就是这个处理倒不是，这不是说什么光明的要给这个电影增加什么光明的亮色，而是使这个故事就更加黑暗了。你以为就这么了了吗？没了，这事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才可怕。你还活着，然后这事没完没了。但是这种恐怖，这种可怕，那个围观群众是永远就是大部分人是不会去，确实都不会意识到，就是
对
当中的这件事情中的涉事者，他们就会面临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这部片子好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些东西都摊开给你看，就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他那么做的话，那些人会怎么样？那些家属会怎么样？
对，
但是大多数
可以啊，你这没看过跟看过
我也上纲上线，我很善于上纲上线。
你提到这个李后晨老师跟罗翔老师在这种社会事件的观察上，或者是表达看法这种不一样的这个反差上，我觉得还挺有可讨论的空间的。只是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部分，怎么说，就是很难一句话来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可能要花一分钟两分钟时间来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自媒体时代现在这个困境在哪儿。就是当然有一部分李后晨老师的 对对对观点啊，就是我最近也在反思这个事情，就是网络上的我们打引号的键盘正义，就是我们在网上呼喊为正义发言，就是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所谓的社会问题的时候，面临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就是好像我们每次看到不管是徐州的事情还是唐山的事情，我们都非常愤怒，包括我自己在内非常愤怒，我们觉得该怎么办，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只能转发，我们只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只能形成一种所谓的民意，让有些相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后果或者是后来呢，后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形成了一种只有自媒体的民意打引号的民意才能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那是不是堵塞了或者是屏蔽了或者是有意识的消退了一波真正应该疏通民意的渠道呢？比如说正规的新闻媒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以前啊，我们看南方周末也好，南方都市报也好，或者是什么地方媒体也好，他们的一个核心理念叫通过新闻舆论监督来推动社会进步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人家正规媒体都是这么说的，人家自己评论人自己叫通过社会新闻媒体来推动社会进步。那现在就需要他们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时候，他们在哪对吧？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它复杂的点就是我们一方面是对现实的不公、现实的残酷、现实的无奈发声，我们希望形成民意来影响改变受害者当事人的命运，来希望他们平冤昭雪也好，得到公正也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大量的网络民意开始次生灾害，开始形成一种叫键盘正义打引号的键盘正义的次生灾害，反而这套网络正义是不可持续的。就是你不能每来一波我们就群心激昂，我们就上去开始呼喊，我们就开始
因为每一个
上面去呼喊正义吧。
就是大众每一个普通人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他是没有，就是甚至没有一个职业，他不存在什么职业操守的问题。很多人就是怎么痛快怎么来啊。
对，
然后就
而且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现实困境就是信息极度不对等。就是我们看到的网络，大家网友看到的信息跟人家的真相面前，所谓的真相啊，那个事实面前的信息是极度不对等的。原来极度不对等的信息是通过媒体不停的挖掘，甚至媒体之间互相监督来完成的。比如说你这个媒体报道了，南方周末说你报的不对，我挖掘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媒体说南方周末你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相我采访到的那一面是什么。他是通过这种模式不停的去逼近所谓的真相，来试图通过有关部门也好，或者是当事人也好，家属也好，甚至一些所谓相关人员也好，来逼近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信息是逐步的公开透明来完成的，
而且挖掘真相的人他是存在一个就是正向的淘汰的嘛。如果你老是爆出来的东西，老是被别的就证明是什么哗众取宠啊之类的，那你慢慢的你这公信度就没有了，你这个媒体就臭掉了，那大家就会互相监督，就不会就是去，
大家最后只能形成网民和网民之间的吵架啊，你觉得我说的对，我觉得你没有人性，就这种只能这种吵法。 对，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之前也是悲愤交加，我转发什么的，现在有时候在想，我们难道不停地重复这条所谓的这个推石头上山这种事情吗？就是正常的流程和正常的这种解决问题的途径难道就这么的不好实现吗？就是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为什么它有点老派，就是我发现哦，日本的在调查记者这个行业里边，这个女记者虽然也有所谓电视台领导的压力，也有她自身的问题，但是她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明显调查记者的职业素养，调查记者的职业目标是很清晰的，他的道德，所谓的职业道德是很清晰的，不管我们后边说他左右摇摆这个问题给他带来的人性考验是怎么样，至少他这个职业是很清晰的，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那反观我们就经常还说呢，就我们的调查记者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了事实上可以这么说。那从2000年开始，我们当年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2000年左右看到这个当时叫焦点访谈吧，然后朱镕基总理给焦点访谈评了叫什么16个大字儿啊，这个话我就觉得哎呀很有意思，就是他当时写什么舆论监督 群众喉舌，政府进谏，改革坚冰，这是他给焦点访谈提的。然后当时焦点访谈发挥了巨大的舆论监督的功能嘛。现在呢，就是这就不说了，就是
那不说了。
所以对，所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如果我们当下就是拍一些所谓媒体人或者是新闻调查记者的这个故事，那就是属于在唱挽歌，就是给十年前、二十年前那波努力的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的调查记者也好，记者也好的一首挽歌，就是没有办法了，这个世界已经不由你们来推动了，不需要你们了，你们赶紧给我滚啊！就是这个老百姓也不喜欢，防火防盗防记者，反正老百姓也不喜欢啊，然后当权者也不喜欢，那你们就赶紧给我滚。然后呢，剩下的就是网民啊，我们就是正义的，我们都是在网上发声的，所以就有你的话题，我就阐述一下这个我做这期节目的真正的用意，就是最后这一段。不然没有办法说出来。
对，其实他自媒体的那个成功的那个标准跟调查记者的成功的那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媒体你话说的越漂亮，越让人看着越痛快，然后你的转发量越大，你越成功。
所以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听到我们这个现在的听友都是太支持我们了，就是这个故事这么长，我们讲起来也这么长。然后中间还有我们的私货，对吧？这完了。
没事，我在做模型，做模型，然后一边做着，没事就听着。
挺好。
也没有。
我以为你在加班呢。
没有。
好，那就
那我下了啊。
好，
拜拜，老西，拜拜。
好，拜拜。哎，老西老师。
喂，两位老师好。
老西。
啊，你好，你好。那个刚刚你们开始的时候，我刚看了一个小时，然后后面就是一边看一边听，然后突然一下要剧透了，我操！我就把那个打了静音。
那没事，那你看来是可以再听一会儿，不是可以在后边再补上。
我都看完了。都看完了。然后那个
来说说你的感受。
就首先这个看这种片子啊，就是那个前面两位老师也讲过嘛，就这种片子看起来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感情很复杂。比如说我看过那个《农奴》之后啊，像那个我知道嘉年华和树媛啊都是有相同类似的那种社会题材，我都没敢看，因为就是作为一个有女儿的人啊，就对这样类似的这种议题就每次就是听说有类似的这种事情，就感觉就非常的难受。就包括我看了那个，当这个电影看了一半，我知道这两件事情交叉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件事每件事情就是说给我的感觉都很难受。就是每个人都认为别人是被洗脑，然后自己是理智客观公正的。我没有一个人说读书少，见识浅薄，然后我被洗脑，我被骗了。没有见过一个人这样深刻的剖析过自己，像就刚刚看到那个这个剧里面有几个细节，我想聊一下啊，就一个是这个女主啊，她有几次拿出她的手机，她在和这个制片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制片人说了一些什么话，然后她就拿出来说，她说现在开始，我刚刚最后结尾的时候，她被那个小萌的父亲掐晕了啊，我以为他死了，然后他醒转过来了，醒转过来之后他去摸他的手机，他拿了手机，这个最后一个定格的镜头是他拿着手机在横板在给自己
拍。对
啊，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在做最后的努力，就是在记录真实。
这个他拿手机拍别人，包括最后自拍，一共有三场戏。第一场戏是他拿着手机拍他的父亲木下那个
对
那个培训班的校长，那个时候拍的目的就是你对着我的手机拍下来的视频说真话，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明确的暗示的权利关系，就是拿着手机记录下来的人是有权利的，这个权利就跟我们经常在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拍下了现场的画面，或者是拍下了现场新闻事件的某些镜头，这种权利是对等的，这就是影像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它够真实，然后有证据的功能，以及能够代表立场。 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当他拍下他父亲逼问他父亲真相的时候，说你对着镜头，我要记录一下你说实话的那个样子。然后第二个是他拿出，就像你刚才提到，他拿那个镜头，手机的摄像头对着制片的时候，那是第二次，他的目的也是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那就很明显了，就是你刚才说的是违背你的职业道德的，你违背了一个做记者做一个媒体人的良心的，在我留下证据的这一刻，你敢不敢把你的话刚才那话再说一遍。那这就是权利，这就是影像的真实的带来的天然的一种，你可以叫监督权，记录影像记录证据的权利，以及相应的这个女孩做的这个动作。第三个就是她把原本她强加给别人那种逼问真相的权利回到她自己，她最后那一刻拿起那个相机，拿起手机摄像头对着她自己，她反过来把这种权利对着她自己，她要对着这个摄像头来记录她此时要说的话，她此时要忏悔的也好，要表达的也好，要内疚的想说的话，那这就是他面对自己的那个所谓最复杂的一面也好，最真实的一面也好的一个样子。所以这三个桥段是相辅相成的，甚至说是递进关系。最后这一下是给到他一个表达他自己真实的或者是逼问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他符合职业道德，符合他的之前一直在逼问别人的一个方式。
他
所以
他终于得到了解脱吗？
你可以理解成他得到解脱，但是解脱对他是无意义的，这种解脱对他是无意义的，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良心因此而过得去，他的目的是我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反省自身，作为媒体人，作为一个所谓的想要追求公正的人的一个样子。所以最后那一下其实有一些寓意在里边，这个寓意甚至不需要通过具体的台词来交代，所以我们不会看到最后他对准自己的时候要加话音，要加旁白，要加他说的话是什么，这些内容不需要，因为他最后是一个象征性的寓意性的一个收尾。对，这个当刚才我们的确没有聊到啊，但是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三个拍摄自拍的这个，或者叫拿手机拍的这个三个部分，它是有一些传承关系的。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周末啊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两小时啊，
愉快的下午，
对，愉快的下午，我们时间赶，对，所以我们下次还可以继续再找新的选题，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嗯，
好嘞，
好，
那就再见，
再见了，嗯，拜拜。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